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军称已完全控制赫尔松市，普京禁止携带超过10,000美元外币出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年度报告，预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美西3州同时取消室内口罩令。
俄乌战事白热化，国际油价站稳100美元关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7天，俄罗斯军队一直面临着乌克兰军民的奋力抵抗，但是仍在进攻。俄国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赫尔松市。俄国国防部还说，俄罗斯的航空兵摧毁了乌克兰67个军事目标。据 BBC 分析，如果得到证实，那么这座拥有近30万人口的南部城市将成为落入俄罗斯手中的最大城市。从战略上讲，它将成为军队的重要基地，因为它可以沿着海岸向内陆和西部推进到大港口城市敖德萨。赫尔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黑海港口和工业中心，控制赫尔松也意味着控制一个主要的水源。另外，今天稍早，普京签署了有关金融稳定保障措施的命令，从3月2号起禁止携带超过10,000美元的外币出境。
乌克兰国安会秘书长丹尼洛夫周二在接受了当地电视台 Ukraine24 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安全部队周二成功击败了俄罗斯派出的暗杀部队。他说，乌克兰部队得到了袭击总统泽连斯基的情报，并成功摧毁了一支车臣的精锐部队。丹尼洛夫说，我们是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代表那里得到了信息，他们不愿参加这场血腥的战争。他强调说，是不支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透露了这场暗杀计划。另外，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称，美国通过一部安全卫星电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保持定期的联系。这个电话是美国上个月送给乌克兰政府的，是为应对俄罗斯入侵而采取的应对方案。据 CNN 之前的报道，泽连斯基已明确地表示他打算留在乌克兰。目前他正在基辅的多个地点活动，这些地点都有大量的安全人员保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以视频方式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强调，他的国家正在为生存而战。他说，我们只是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自由而战，我们为生命而战，为生存而战。我们也希望看到孩子们都活着，这已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他向欧盟喊话，请务必证明你们和我们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证明欧洲人不会丢下乌克兰人，一起抵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他说，他相信生命会战胜死亡，光明会战胜黑暗。目前，乌克兰顽强抵抗俄军全面入侵的战斗已经进入第7天，战争强度并没有因为和谈的启动而有所缓和。而欧洲议会文件草案显示，稍晚正式宣告俄罗斯为流氓国家，并呼吁欧盟对俄国加码制裁，以力挺乌克兰。一位联合国官员说，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超过50万人逃离乌克兰，其中很多人前往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
正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拜登总统3月1号发表了他就职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拜登说，普京将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他在演讲中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的领空。拜登在1个小时演讲的大部分时间努力说服国会投票资助政府提出的多项重大国内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对公司和富裕人口征税，以帮助资助一项巨额的基础设施法案和多项为民众减轻经济负担的措施。国会参院共和党人在拜登还没有结束演讲时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责他的征税和使用税金的措施错误和轻率。路透社和民调机构易普索上周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的民意支持度只有 43%。虽然美国的失业率降到 4%， 但绝大多数的选民由于物价暴涨等因素 仍然对经济持悲观看法。
随着外国政府加大对俄制裁的力度，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并将一些俄罗斯银行排除在 SWIFT 的货币信息系统之外，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纷纷宣布将撤出俄罗斯，扭转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和其他外国企业在该国30年的投资。与此同时，还有更多公司宣布暂时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彭博社报道，当苏联解体时，外国公司看到了巨大的机会，并涌入购买、出售和与俄罗斯公司进行合作。这是一个拥有几百万消费者以及矿产和石油的巨大新市场。随着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这种趋势已经戛然而止。一些公司得出的结论是，其在声誉和财务方面的风险太大而无法继续。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俄罗斯总理周二则说，俄罗斯将暂时阻止外国投资者出售俄罗斯资产，以确保他们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不是受政治压力驱动。
根据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2月28号发布的消息，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将同时更新防疫指南。从3月11号晚上11点59分开始，三个州都将实施新的室内口罩政策，并将学校的强制口罩令改为建议戴口罩。在加州，从3月1号开始，未接种疫苗者也不再需要戴口罩，但是强烈建议在大多数室内环境中所有人都戴上口罩。3月11号之后，学校和托儿所将取消强制口罩令，但是强烈建议学生戴口罩。在俄勒冈州，州卫生部对室内公共场所和学校的戴口罩的规定也于3月11号晚上11点59分取消。而在华盛顿州，也在同一时间起取消强制戴口罩的要求。对于美西三个州的州长如此惊人一致的行动，健康美国人的创始人佩奇霍尔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质疑，为什么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会一起行动。霍尔说，每个州都是主权州，但是原则、制度和风格各不相同，除非三个州被同时告知要这样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事白热化，国际油价站稳100美元关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数字艺术收藏平台公司 Neon 近日在纽约市街头推出了全球第一台出售加密数字艺术的自动售货机。这台自动售货机位于纽约市曼哈顿下城金融区的一个小店面，看起来像一个传统的自动售货机。售货机的外面有一个标有出售加密数字艺术的标志，顾客在付费之后得到一个小纸盒，里面的纸条上印有二维码，顾客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看到他们购买的数字艺术品。这些数字艺术品的价格从 5.99 美元到 420.69 美元不等，主要包括两类数字艺术品，一类是颜色，另一类是鸽子的图片。虽然数字艺术品主要使用加密货币购买，但这台自动售货机可以接受法定货币，顾客可以使用信用卡就可以购买。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计划投资46亿美元来推动其芯片制造产业。根据意大利一项最新起草的法案，意大利政府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超过46亿美元来改善其国内的芯片生产环境。意大利政府正试图说服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公司在意大利建造一家先进的芯片制造工厂，使用最新技术来生产芯片。据悉，虽然在意大利政府和英特尔公司的谈判中，英特尔公司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使谈判变得很复杂，但意大利政府仍然尽力想要达成和英特尔公司的合作协议。为此，意大利政府投巨资改造现有的工业场地，使之有利于在意大利建设新的工厂。意大利政府还准备在10年内向英特尔提供总价值约为9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和其他优惠条件。除此之外，为了促进意大利国内的芯片制造，意大利政府还在与 意法半导体和由台湾控股的 MEMC 电子材料公司等进行谈判，希望达成相关的合作协议。
一个名为匿名的全球黑客组织近日发起了针对俄罗斯的网络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黑客组织发推文召集了世界各地的黑客，对俄罗斯展开网络攻击。这个黑客组织表示，他们信仰信息自由，当俄罗斯正在使用炸弹袭击无辜的人时，他们将攻击俄罗斯政府的网站，使俄罗斯政府网站当即下线，并向俄罗斯人民推送真实的信息，以便其摆脱普京的国家机器的审查。同时，他们将竭尽全力让乌克兰的网站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这个黑客组织表示，他们对近日发生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新闻机构 RT 以及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的当机事件负责。据悉，在上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袭击了乌克兰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网站，但是俄罗斯否认对其有任何参与。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年度贸易政策议程，美国正在直接向北京提出贸易关切，并加快与盟国和伙伴的合作工作。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新年度报告承诺，将考虑所有可能的工具来打击中共政府的非市场贸易行为，但报告提供的细节并不多。拜登政府表示，他正在重新调整其对华贸易政策，研究所有现行的以及可能的新工具，以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行为。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报告中说，我们对中共加倍实施其有害的贸易和经济滥用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处理美中双边关系上，美国采取的整体和务实方法将集中在美国工人的长期利益。然而，缺乏对工人的保护以及薄弱的环境制度和反竞争补贴，正是中方人为制造的所谓优势的标志。它是一种把他人逐出市场并违反公平竞争概念的优势。报告说，美中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拜登政府认为这种关系是复杂和竞争性的。报告说，在贸易方面，我们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对手，但任何竞争都必须公平。另一方面，贸易代表办公室批评中共的非公平贸易做法不只是跟美国有摩擦，中共跟美国的其他盟友和伙伴也一样。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内容强调，他的策略是专注与友好国家接触，这是其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提供他将在哪些具体措施上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也还没有提供华府为亚太地区推出广泛经济计划的新细节。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3月2号突破每桶110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上涨超过 6%， 主因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引发市场对资源丰富区域这项极重要大宗商品供应的担忧。请听报道。
本周二，西德州原油一度飙升 11.5% 至每桶 106.78 美元，收报 103.41 美元，为2014年以来收盘首度站上100美元关口。与此同时，布兰特原油一度上涨至每桶 107.57 美元，收盘上扬 7.15% 至 104.97 美元。国际油价周二的同步创高也反映了美国原油库存的意外下滑。根据美国石油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24号的一周内，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610万桶。然而，市场预期当周增加280万桶，在前一星期，原油库存增加600万桶。国际油价飙涨，美国汽油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全美汽油价格周二平均价为每加仑 3.619 美元，较一个月前上扬了24美分。摩根史丹利在最新的报告中，将布兰特原油的第二季目标价由每桶100美元上调至每桶110美元，并估计地缘政治的因素或可让油价冲到125美元。 高盛也认为，当前的油价水平还未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的溢价因素，也低估了原油供给的短缺，并预测油价在四月份将因俄罗斯原油出口受阻而冲到每桶115美元。为了打击不断高涨的国际原油投机气氛，国际能源署周二同意释放出6000万桶国际战备储油。据统计，6000万桶战备储油约为国际能源署总储备15亿桶的4%，也是该机构有史以来第四次的释放原油动作。此外，白宫也在周二的声明中发布，将协同释放出3000万桶战备储油。专家认为，这两起释放原油的量仍不足以扭转市场的氛围。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欧洲议会周二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欧盟机构努力授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这项决议得到了欧洲议会637名议员的支持。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在周二的声明中表示，要求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制裁。决议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并要求克里姆林宫停止在该国的所有军事活动。他们还呼吁欧盟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更迅速地向乌克兰运送防御性武器。该条允许个人和集体自卫。议员们还推动扩大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对白俄罗斯实施 SWIFT 禁令，以报复其直接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员们表示，所有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层腐败负责人的制裁措施，包括寡头和官员，都应迅速通过。欧洲议会发表新闻稿说，在欢迎欧盟迅速采取制裁措施的同时，欧洲议会议员希望看到旨在从战略上削弱俄罗斯经济和工业基础的更广泛限制性措施，特别是应该限制和进口最重要的俄罗斯出口商品，如石油和天然气。应该禁止欧盟对俄罗斯的新投资和俄罗斯对欧盟的新投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国情咨文演讲，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2022年新唐人第八届全世界华人美声唱法声乐大赛将于2022年9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办，年龄是18至50岁的华人，或者拥有1/4华人血统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声乐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比赛曲目包括中外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大赛将评出1名金奖、2名银奖、若干铜奖。报名热线001-888-477-9228，001-888-477-9228，001-888-477-922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俄首次换俘，俄军征用更多医院，为加紧进攻并遭遇重大伤亡做准备；
拜登国情咨文演讲，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
俄罗斯遭遇全球抵制成国际弃儿，中共处境尴尬；
美国按揭利率骤降，房价可能再创新高。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二进行了克里姆林宫开始入侵邻国以来的首次交换俘虏行动。苏梅州的乌军官员朱夫斯基在 Telegram 平台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第一次换俘发生在苏梅州，我们用1名俄罗斯宪兵军官交换了乌克兰的5名国土防卫人员。然而在换俘的同一天，俄军加大了在乌克兰各地的进攻，当地又经历了更多的战火劫难。 俄军击中了民用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包括基辅地标性的主要电视塔和乌克兰的主要纳粹大屠杀纪念堂。据悉，电视塔被击中后爆发出火球烈焰，这次攻击导致五人丧生。乌克兰国防部在一则推文中说，一些乌克兰频道将有一段时间会出现断播。
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立即招致了由复杂供应链交织组成的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使俄罗斯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孤立的国家。近日，国际社会正从多方面斩断与俄罗斯的联系。美国及其盟国把俄罗斯中央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这个金融信息平台中踢了出去。全球支付及信用卡巨头 MasterCard 和 Visa 卡宣布对多家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禁止他们使用其支付系统。德国将军费开支提升到 GDP 的2%。中立国瑞士也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瑞士全盘采纳欧盟的制裁措施。另外，许多国际体育联盟宣布限制俄罗斯的参与。不过，在全世界切断与俄罗斯关系的同时，中共不仅拒绝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际行动，中共的外交部今天除了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甚至强调中俄将继续展开正常的贸易合作。如果中共继续试图损害全球制裁行动，那么中共也有可能受到制裁。
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今天新增55000多例确诊，再度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当地医疗系统已经难以负荷，屡屡传出医护人员崩溃，太平间出现尸体叠尸体等惨不忍睹的场面。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今天新增55353例确诊，另有117人病故。此外，由于国泰航空自印尼抵港的航班有23人染疫，当局已经将国泰航空印尼雅加达航班禁飞2周。根据香港零一取得消息，特首林郑月娥2月底所宣布的全民强制筛检计划初步拟定在3月26号至4月3号间实施。不过，近来当地盛传政府为了实施强筛将会实施禁足令，也就是封城措施，因此近日超市、市场和药店都爆发恐慌性抢购。美国国务院今天把香港旅游警示提升到第4级，建议民众不要前往香港，并表示因为当地新冠防御限制措施和任意执法，家长和儿童可能面临被分开的风险。
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今天说，对俄罗斯直升机侵犯日本领空感到极为遗憾，在透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的同时，也强烈要求防止再度发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今天上午一架疑似为俄罗斯直升机出现在北海道根室半岛的近海，侵犯了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也立即出动一架战机升空警告。防卫省指出，俄罗斯可能在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在亚洲挑衅。目前日本正在分析详细的飞行情况，将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和监视。俄罗斯飞机上次入侵日本的领空是在2021年9月份的北海道直床甲附近。此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表示，本周内将启动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也成为西方锁定制裁的对象。
由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率领的一个美国高级军事和安全代表团，受拜登总统的派遣，已经在周二下午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开始对台湾进行为期约30小时的访问。据一名不具名的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说，这个代表团的访问旨在表现我们对台湾持续的坚定支持。穆伦等一行访问台湾，将与台湾高层官员和领袖会晤，并就美台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其他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重要议题进行咨商。据台湾国安高层官员说，拜登此时派遣跨党派重量级代表团搭乘行政专机访台有重大意义，除了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稳定的支持坚若磐石以外，也建立起美方高层定期前往台湾和台湾高层互动的新沟通模式。 美方代表团的访问既展现美国对台海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的再保证，又传达对台海和平与安全的坚定支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大型能源公司陆续撤离俄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周二表示，将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运作，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据报道，埃克森美孚代表一个包含俄罗斯、印度和日本企业合作的集团宣布，将开始逐步退出在俄罗斯的大型油田的运作。这个集团在声明中说，由于最近事件的影响，我们将展开程序停止业务运作，并逐步退出萨哈林一号的事业。集团也强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并强调不会在俄罗斯投资新的计划。但埃克森美孚公司并没有提到撤离的时间表，也没有说明可能的资产减值问题。据两名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埃克森美孚已经开始从俄国撤出美籍支援。目前不清楚埃克森美孚撤离了多少名外籍支援。一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说，公司派出了一架飞机到库页岛撤离员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国情咨文演讲禁止俄罗斯航班进入美国领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Meta 公司周二表示，俄罗斯官方媒体账户以及链接到其网站的内容，现在将在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上降级，从而使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的内容更难被找到。在世界各国政府就入侵乌克兰制裁俄罗斯之际，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也面临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的压力。 Meta 公司周一表示，他将在全欧盟范围内限制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其平台上的访问。社交媒体推特周一也宣布了类似的措施。在此之前，欧盟官员呼吁技术平台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将这些媒体推荐给用户。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本周向通用汽车和 Alphabet 公司的自动驾驶部门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他们在安全驾驶员在场的情况下使用自动驾驶汽车提供客运服务。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说，通用旗下的 Cruise 和谷歌旗下的 Waymo 都获得了商用部署许可证，可以向乘客收取车费，还可以提供拼车服务。在此之前， Cruise 和 Waymo 只被允许在测试的基础上提供客运服务，不允许收取费用。现在 Cruise 可在旧金山的一些公共道路上提供服务，时间为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车速可达30英里每小时，而 Waymo 可以在旧金山和圣马刁的部分地区以65英里每小时的车速提供服务，但两家公司都不可以在大雾或大雨天气运营。
苹果公司周二停止了其在俄罗斯的在线网站的所有产品销售，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客户不能再购买 Mac、iPhone、iPad 和其他苹果设备。在尝试将产品添加到在线购物车时，会出现无法交付的结果。乌克兰副总理费德罗夫上周写信给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要求苹果公司停止向俄罗斯进行设备销售，并阻止 App Store 在俄罗斯的访问。在一份声明中，苹果公司表示，他还停止了对俄罗斯的所有其他销售渠道，并在乌克兰禁用了苹果地图中的交通和实时事件，作为对乌克兰公民的安全和预防措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东时间晚上9点，拜登总统在国会发表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并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请听报道。
拜登说，今晚我宣布，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友一道，对所有俄罗斯航班关闭美国领空，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并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经济。美国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航班无法抵达美国， 美国人仍然有办法离开俄罗斯，并称火车出境是一种可能性。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拉苏尔·冯德莱恩宣布整个欧盟将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之前，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据路透社报道，周二晚些时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表示已暂停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其他主要航空公司也采取了这一措施。近日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仍一直在俄罗斯领空运营一些往返印度的航班。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航空公司本周都证实，他们已经停止了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由于市场正在应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影响，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又出现大幅下降，这意味着美国的房价可能会再上涨一段时间。请听报道。
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从今年年初到上周五，颇受欢迎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上升了近整整一个百分点，达到4.18%，但随后在周一和周二分别下跌至4.04%和3.9%，这是自2020年3月疫情以来最大的两日降幅。随着房地产市场历来都会非常繁忙的春季的开始，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将给购房者带来更多的购买力，而这也将使本世纪已经创纪录的高房价继续上涨。据物业住宅信息供应商 CoreLogic 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月份的房价同比上涨了11.9%，这是自 CoreLogic 开始跟踪价格以来即45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CoreLogic 首席经济学家弗兰克·诺沙福特对此表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待售房屋库存创下了整整一代人的最低水平。由于市场供应有限，买家们一直在哄抬价格。诺沙福特补充说，抵押贷款利率自1月份以来的上升，削弱了购房者的承受能力。未来几个月的价格增长应该会放缓，但这一切都取决于此次利率的下降会持续多久。不过，鉴于抵押贷款市场面临压力的其他因素都与乌克兰危机无关，这种下降可能会很短暂。市场认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国债的走势导致了抵押贷款利率的回落，但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会更直接地取决于对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MBS 的需求。这些债券通常都会效仿10年期国债的走势，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而现在就是那些并非如此的时候。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